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所罗门爆激烈抗争，为何两岸议题成导火线？美国加列管制清单，英国批人权恶化国家，中共忙于招架。瑞典百年首位女总理闪电辞职。中共私营安保公司海外扩张，其中好多曾经是中共军人。张高丽去了哪里？他以这种方式罕见露面。爱因斯坦手稿拍卖逾亿港元，全买家是李嘉诚。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首都荷尼阿拉市Honiara 24号传出大规模抗争事件，示威群众仲打算冲进国会，首都街头一片混乱，当局宣布宵禁并实施36小时的封锁措施。据传这起事件同先前所罗门同台湾断交，转向同中共建交有关。所罗门群岛首都抗议者要求总理辞职，并对商店、警察局和国民议会等建筑采取一些极端行为。所罗门群岛2019年9月与中共建交，结束了与台湾自1983年开始的正式外交关系。据澳洲广播公司 ABC 报道，这次示威活动与所国中央政府和马来塔省政府的纷争有关。该省不承认中共政府，北京当局去年9月在荷尼阿拉设立大使馆。马来塔省省长苏达尼炮轰当局与台断交和与北京建交的决定。根据所罗门群岛先驱报，抗议人士从最大省马来塔岛前往所罗门群岛首都荷尼阿拉发动抗争，洗劫并破坏了荷尼阿拉唐人街的商店，跟住游行到中国驻所罗门大使馆。岛民前往首都发起今次示威游行，是由于政府早前许诺的基础设施建设迟迟未实现，加上同台湾断交引发岛内民众不满。中共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24号发布通知话，当地个别华人商店店面遭打砸抢烧，提醒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美国和英国政府近日在制衡中共方面都有所动作，令中共疲于应付，忙于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美国商务部11月24号宣布工业暨安全局 BIS 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Entity List 又增加了27间企业，其中包括12间中企。声明指出，此举有助于防止美国技术被用于中俄军事发展、核不扩散等问题，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中共25号通过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之后，在例行记者会发泄强烈不满，声称美国将国家安全概念泛化，是滥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共企业，反咬美国，威胁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他说美国歇斯底里，不择手段，要求美方纠正错误，扬言保留对美方采取必要反制措施的权利。中共商务部发言人束国庭就表示，中方强烈抗议，将向美方严正交涉。而英国外交部在23号对2020年人权和民主报告做了跟进声明，亦都引起中共反弹。跟进声明说，报告评估了全球人权状况，其中特别关注31个人权问题国家，有中国、北韩、阿富汗、白俄罗斯等。报告将上述国家分成三类，中共国就被列入恶化地区的一类。根据声明，英国认为北京持续未有遵守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受保障的权利和自由进一步受压，同时近年不断出现新疆人权受侵犯的可信研究和证据，而西藏就受严重的宗教和文化限制。报告毫不例外地惹起中共驻英大使馆的强烈不满。中共驻英大使馆对声明和报告表示坚决反对，又吹嘘中共人权事业已取得巨大进步， 并抨击英国于人权问题上唔系优等生，所以冇资格做教师爷。11月24日上午，瑞典国会选出瑞典百年嚟第一任女总理玛格达莱纳·安德松 （Magdalena Andersson）。在获得议会投票批准7个多小时之后，他当日闪电式地提出辞职，原因是议会否决了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预算法案，反对阵营的预算案得以过关，绿党退出联合政府。不过他已经向国会议长提出重新组阁建议，准备重返总理大位。瑞典官方推特账号公布了安德松这个戏剧性的举动。安德松现年54岁，曾就读于瑞典商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2014年开始担任瑞典财政大臣，本月初成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新党魁。安德松表示，他已经话俾瑞典议长听，如果能够成立一个由社会民主党一党执政的政府，那他希望能够重新被任命为首相。他稍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已经准备好在一个单一党派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中担任首相。据路透社报道，鉴于其他党派的支持，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似乎相当大。近年来，随着中共一带一路的工程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中国私营安保公司的业务亦都扩展到沿线国家。有专家指出，这些安保公司里面有大量人员曾经是中共军人，而中共当局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工程的公司聘用这些中资安保公司，背后有多重考量。美国之音24日报道，自从2016年中共军队进行所谓改革之后，有好多军人退役并进入私营安保公司。而随着中共一带一路工程不断在海外推进，这些私营安保公司亦都向沿线的国家扩张。吉尔吉斯斯坦的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学院的研究员邱子恩介绍，当一带一路在一些国家遭到抵制的时候，中国企业就有挨打的可能，因此需要雇用保安人员。多年来，中资公司大多数都是聘请所在国或者西方的私人保安公司，而他们开始聘用中国人是来自北京当局自上而下的决定，以方便在不受第三国的干预下自行处理安全业务。另外，海外的中资企业和当地安保公司工作人员存在语言沟通和信任上的障碍。一旦发生冲突，保安人员是否站在中方的立场，对中共来讲非常重要。但邱子恩透露，中国安保人员在当地并不受欢迎，譬如在哈萨克斯坦，当地人就对其相当敏感和不信任，因此中资私营保安公司的行为方式从过去的高调宣传变得越来越低调。据报道，现在有5200间中国私营安保公司雇佣超过400万名安保人员，其中大部分是退伍的中共军人。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中，目前有大约20至30间来自中国的私营安保公司开展业务，范围覆盖了非洲、中东、南美和中亚的一些国家。格鲁吉亚智库中东研究主任埃米尔·阿夫达利亚尼表示，在海外的私营保安公司亦都是一个可以帮助中共在海外定位自己的有利工具，因为在中共当局和美国发生特别致命的冲突或者直接军事冲突的时候，这些公司可以令中共当局取得主动权。中共高官张高丽曾经是2022年中共冬奥会前组织工作的代言人，就因为彭帅事件为千夫所指，还加剧了外界抵制北京冬奥的呼声。距离奥运会还有不到100日，张高丽隐而不见，外界都在问张高丽在哪里。近日他就以这个方式露面，他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握手的照片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热传。国际奥委会 IOC 11月21日发布新闻稿称， 奥委会主席巴赫、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艾玛特霍同埋彭帅，以及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李玲蔚进行咗二加二嘅视频通话。李玲蔚系前羽毛球世界冠军，亦都系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按照中共嘅体制制度，彭帅出事，佢要负领导责任。奥委会新闻稿称彭帅一切安好，试图平息国际社会对事件嘅关注，反而令外界发现彭帅事件嘅另一个主角中共副总理张高丽同巴赫嘅关系密切。张高丽日前罕见现身社交媒体。2016年，佢同巴赫喺北京握手嘅一张照片喺推特上传开。据中共官媒新华社当时的报道，时任中共副总理的张高丽感谢巴赫和国际奥委会对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给予有力的支持。张高丽当时相当活跃，他视察场馆建设工地，走访运动员，揭开官方会徽，召开会议，协调统筹工作。他接待巴赫的时候承诺将奥委会办得精彩、非凡、卓越。目前面对越演越烈的彭帅事件，北京当局是打破先例，向国际压力低头去调查一名高级官员，还是继续压制舆论呢？外界对此众说纷纭。已故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的一份广义相对论手稿日前在法国巴黎以1170万欧元高价拍卖，有消息称买家是香港富豪李嘉诚。11月23日，爱因斯坦这份手稿在巴黎佳士得拍卖，起拍价为150万欧元，最终以超过1亿港元的高价拍出，创下爱因斯坦手稿中的最高纪录。多家港媒引述消息说，买家是香港富豪李嘉诚，但李嘉诚基金会拒绝对此发表评论。李嘉诚对爱因斯坦十分尊崇，他曾经多次引用爱因斯坦的名句。2015年底，李嘉诚出席汕头大学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奠基仪式的时候，他在致辞中引述爱因斯坦的名言，活出人生只有两道，一是认为世上毫无奇迹，一是相信一切皆可以是奇迹。2017年，李嘉诚接受访问的时候再次引用爱因斯坦的名言，勉励香港年轻人永不要放弃想做的事，拥有大梦想的人比知道所有事物的人更具力量。爱因斯坦不少手稿或者书信都曾拍出高价，这次拍卖的手稿有54页，由爱因斯坦及其好友瑞士物理学家贝索 Michaela Bessel 共同撰写，大部分内容于1913年6月撰写。手稿记录了两个人研究广义相对论的过程，稿上有不少错误被划了的方程式，更正的计算结果。手稿中还有爱因斯坦1919年前的亲笔签名。贝索将手稿带到意大利，因此才得以流传。这个是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爱因斯坦手稿。各位观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收看。